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有一份报告指，中共正在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未来嘅独裁者。国际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喺最新发布嘅一份报告里边指出，北京推行威权治理最直接嘅方式之一，就是为外国政府官员提供有关中共统治操作的培训计划。位于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全球中国中心高布柴纳克关注中国对南半球政策的客座研究员邱子恩在6月13日发布了一份题为《有中国特色的南半球国家》Global Sou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里面揭示，中共一直是透过打着商学院的幌子和一些培训计划，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模式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为那些国家培训未来的独裁者。那份报告基于作者从中国商务部下属的教育机构国际商务官员学院，简称 AIBO， 里面获得了1700份文件，其中介绍了2021年和2022年大瘟疫期间，中共政府资助了795个对外线上培训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宣扬中共高压控制模式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整体信息。在这两年里面，一共有21123名外国政府官员参加了 AIBO 的线上培训，每次培训的时间从1日到60日不等，参加人数在15到60人之间。 AIBO 在它的网站上高描述它是一个教育机构，专为商务部的中共党员干部提供业务培训、会议服务、人力资源培训和党员培训。 ABIO 的上述795个培训项目还包括了给111个托管单位，不只是商务部，中共的其他政府部委亦都是向外国政府官员提供培训项目。这份报告还提到，在过去三年，至少有11个中国政府部委向外国政府官员提供了培训项目，其中包括商务部、外交部、科技部、工业部和资讯化部、司法部、生态部、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紧急管理部、国际联络和公共安全部。据报告所获得的文件，在预计举行培训项目之前的三个月，目标国家通常是南半球新兴的国家的中共大使馆会收到通知，并开始选择和邀请目标人员参加培训。例如中共公安部驻大使馆的武官会负责邀请目标国执法代表参加中共公安部组织的培训计划，而这些计划很明显是在输出意识形态。报告作者邱子恩还表示，虽然很多国家透过培训计划和经验分享进行国际推广，但是中共的模式是植根于政治意识形态，包括在政治治理和经济运行之中有集权和独裁的操作。邱子恩还说，每次培训无论主题是什么，都包含简化和概括的语言 描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同埋佢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喺主题上高取得嘅成就同埋重大贡献。邱子欣仲表示，呢啲培训嘅目标似乎系为咗参与者能够了解中国就系因为佢嘅威权政治环境而成功克服咗经济嘅挑战。报告中仲提到，有啲培训项目，比如是关于区块链技术和环境保护，虽然他们的领域本身涉及的意识形态较少，但是培训之中亦都包含了中共大外宣的强烈元素，努力宣传中共的治理模式，例如在2022年的6月举办的沼气技术、农村能源和节能培训课程，亦都包括了关于中共治理和外交政策，以及他对抗新冠病毒，即是 COVID-19 大瘟疫方面的贡献的一节课程。这节课程就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成员和该大学的政府学院副院长王雷译音主持的。北京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透过了影响海外媒体，正面地描绘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来到改变全球对中共的看法。北京还与其他国家分享它的先进监控技术，譬如是监控公民和压制异议。南半球国家似乎是习近平打造为了替代美国，使中共成为领导国际的新秩序策略的关键部分。邱子欣仲话：毫无疑问，南半球好多国家都渴望尝试使用中共的治理模式。我哋已经目睹咗全球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共国的替代方案正在南半球国家核心层面被采用，佢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可能会让南半球国家陷入北京的国际计划之中。看来大西洋理事会已经察觉到中共将它的意识形态输出了给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这种事情呢，感觉到有些不妥当的了。但是新闻里面呢，当然没有讲到怎样不妥当了。我在这里呢就做一些补充啦。用简单一点的说话来讲，中共不单止对他们的国民，他们那些小儿教育开始进行洗脑的教育过程，甚至乎将这种这样的模式转移到训练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咁今次咧报告里边咧就举出佢哋一啲培训计划啊，但系呢个系曝光喺天下大家睇得到嘅，仲有好多报告冇指出嚟嘅所谓培训计划，大家系睇唔到嘅。咁每年大家都可能听过或者知道噶啦，好多所谓第三世界嘅国家咧，特别系中东、非洲甚至系拉丁美洲嘅国家，走进去中国大陆读所谓的大学，中国政府都对他们很优待的，除了发放现金津贴、生活补贴等等等等之外呢，甚至乎有些大学或者学院啊，还同他们提供女学生做伴读的。这些已经不是今时今日发生的事了，也都不算什么新闻了。但是大家没有留意到这种做法的毒性，到底这些学生在中国大陆读了些什么出来呢？今时今日我们可以透过哈尔战争，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看到他其中一个领袖领导人就是在北京长期受训的，甚至乎他娶的太太都是新疆维吾尔人。在这种这样的教育模式底下，很明显就是培训这些第三世界的造反者甚至是恐怖分子。换句说话来讲， 中共就是要做这些国家的造王者，造王者就即是支持他那些叛乱者啦。大家看到在缅甸呢，四大家族呢都是跟中共关系密切的。那中共的目的就很明显啦。你这些国家跟我不 friend 啊，或者叫做你自己乱的时候呢，我就为你制造一些叛乱者的领袖啊，所谓领袖培训啊嘛。咁啊，将来佢哋受中共嘅支持上咗位之后呢，第日嗰个国家呢必然係亲北京㗎啦。所以目的就係咁简单㗎啫。但係偏偏西方世界呢就係、是、后知后觉，样样要讲证据㗎嘛。好啦，而家出咗事啦，大家应该睇得清楚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6月11日，一位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遇刺的美国教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讲述了整个恶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当事人说，中共警方告诉他们凶手失业，运气不好，所以导致这些这么不幸的事情。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不好彩了。今次 Iowa Public Radio 的新闻在6月11日采访了康奈尔学院 Cornell College 在驻中国交流的一名遇刺教师大卫泽布纳 David Shepard， 这次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扎布纳说，当他们下山的时候，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尖叫。他说，我转身发现一名男子向我挥舞着刀冲过来，我没有立即反应过来，意识到发生紧乜嘢事，我以为我的同事是被人推倒，然后他好像因为啲乜嘢事咁想要推我。扎布纳在房间里面话俾 IPR 的新闻听，然后我低着头再睇睇膊头，先至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刺中咗。呢宗事件嘅照片同埋影片开始喺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高流传，但系其中大部分已经被中共审查咗啦，即是删除咗。喺一张照片里边，扎布纳侧卧住，痛苦咁皱住眉头。扎布纳话，被刺大约20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先至嚟到现场。在照片里面，他身后面还有一名教师，背部流血不止。而另一段影片之中，可以听到他试图打电话回家。扎布纳的手臂被刺伤了，距离肩膀6英寸。截至受访当日，他和他的三名同事，遇袭的同事仍然在附近的一间医院接受治疗。扎布纳援引中共警方话俾佢哋听关于案件的消息的时候说，警方告诉我们听持刀男子失业，运气亦都不好，还说我们一行之中有人撞到他，然后他决定用他的方式回应。而中共外交部在星期二亦都定调说，四名康奈尔学院教师在吉林遇刺的案件是偶发事件。随后吉林市公安局先至刊发公告，话已经迅速拘捕了崔姓的犯罪嫌疑人。据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在6月11日晚发布的警情通报里面是这样讲的，在6月10日11点49分，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发生了伤人案件。通报说，崔某某男性55岁，吉林市龙潭区人， 在北山公园行路的时候和一名外籍人士发生了碰撞，他就拎刀刺伤了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的外籍人员，以及上前阻止他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自从6月10日星期一以来，有关袭击的图片和讨论已经被迅速地删除，中共电视台、报纸和网站都是援引翻官方的通告，只字未动，甚至包括凤凰网和网易这些非官方报道，内容是前民族小报，即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此事的推文，帮助中共官方洗地。到了周二中午，中共官方对这件事定调之后，网络审查有所放松，一些少量评论开始浮现。有一些中国网民说，这件是一次可怕的事件，而另一些人就质疑中国媒体为什么没有报道袭击的事件。而在海外，网民普遍是质疑中共当局的低调处理事件，这种做法是有鼓励义和团作风之嫌。有一名中文的网友就写着说，四个老外由本地人陪住行公园，就算撞下，这个肯定是陪同人员出面交涉啊，为什么会造成冲住老外就去挥刀的呢？而且在中国这个环境之下，哪个还会带刀出门啊？啊，没错啊，中国的刀是实名制好耐的啦，那把刀不知道有没有刻住他的名字呢？在中共宣传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高涨的背景之下，有一些人还担心这次的袭击可能影响中国的全球形象，以及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意愿。在中国，虽然枪支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持刀袭击并不罕见。中国在学校和公园这些公共场所都发生过一系列的持刀伤人事件，但是针对外国人的公开袭击就比较少见。虽然中共声称事件是属于偶发事件，但是有分析认为案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带来影响，而美国国务院就会密切关注事件。美国多位政要对这件袭击事件表示震惊，并且谴责嫌犯手段残忍，同时祈祷所有受害人早日康复。美国国务院在周一表示对这个案件密切关注，并以中共任意拘留和可能阻止美国人离开中国的出境禁令为理由，对中国大陆发布了三级旅游警告，即是第二级高的警戒级别，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一些美国大学因为这个旅行警告而暂停了中国的项目。在中国大陆，消息很快就被中共当局封锁，中国网络平台上流传的影片和图片大部分都是被删除或者屏蔽了。吉林市警方周二发布的通告说，案件五人受伤，正在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还说一名55岁涉案的男子崔某某已经落网，他行凶的动机不明。在同一日，外媒一再追问之下，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件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并宣称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哇，安全成这样，大家有目共睹啊，是不是好好笑呢？真是佩服他们的面皮啊，够大口。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就分析，这件案件非比寻常，可能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他还说，事件可能是和中共的战狼外交、仇外宣传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共在国内他就是宣传反美。这些头脑不清晰的中国人，当他碰到什么事情都要报复社会，他就走去找外国人，这样这件事件 对中美的关系来讲一定是有伤害的。这样这些事情在未来的走向会是怎样，这个我是觉得重要观察的。另一名知名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就认为，事情很不简单，牵涉范围很大，可大可小，大的话可以涉及中美关系，小的话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就是社会的仇爱程度。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就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这位行凶者可以随身携带刀具，那这个会不会令人产生了一种怀疑，他为什么会随身携带刀具呢？他是有意的去进行一些袭击吗？在这次案件发生之际，北京正在寻求保持人民交流，并公布了一项计划，将在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以防止双边关系恶化。咦，是不是这么简单啊？防止双边关系恶化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年，定是好像我们前一节讲啊，是培训哈马斯啊，培训美国的哈马斯啊，傻佬。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四名美国教职人员在北京遇刺的事件，虽然场内一片静寂，全部禁声，但是场外就热闹缤纷，事件一直在度发酵。那我们这里引述时事评论员秦鹏在他的节目《秦鹏观点》里面所讲的一些评述。据他的分析认为，美国教师遇刺震惊世界，中共在这里玩火自焚，继美国国会议员、美国驻华大使馆先后发表声明之后，在6月11号星期二，美国白宫亦都对事件表示深表关切。秦鹏引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高的声明表示，我们对美国公民在中国吉林市被刺伤事件深表关切，我们团队一直在这里和这些美国人和中国同行保持联系，以确保受害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并采取适当的执法措施。事件发生在中国时间星期一，当时社交媒体上高传出了四名西人倒在血泊中的影片和图片，但是很快就遭到全网删除。不过网上还是传出了一些吉林警方要求协助调查拘捕嫌犯的通报。在24小时之后，警方发布通告说嫌犯崔某某被拘捕，还说崔某某是北山公园行路的时候同一名外国人士发生了碰撞，所以就持刀刺伤了该外籍人士和三名同行的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他行凶的一名中国籍游客。在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回答记者询问的时候说，这件事件是偶发事件，不影响中美人民交流。据了解，中共运作机制的人从这个程序其实就可以判断事件拖延了这么久才公布，是因为中共信奉外交无小事，特别涉及到美国人，因此花上了一日沉默的时间，是要向上汇报内部研讨怎样应付。而当事件惊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白宫之后，亦都一定会汇报到中南海，包括习近平办公室。 而中国网民对于当局的讲法普遍是不卖账的。在央视新闻评论区那里，网民纷纷说，为什么有人出门会随身携带刀啊？有人就说随身带刀，你说呢？带刀护卫，唔通是剪超？另有人说随身带刀就是想滋事咯，所谓的碰撞不是重点。另外亦都有人品出了当局卸责的意味，网友中南浪涛就说，好明显是蓄意作案的啦，查查有没有外国情报机构在这里操作。亦都有网友直接地说，你们开始切割了。亦都有人说，肯定有熟悉的 CIA 陪放。这样循环在节目引述了这么多的网评之后呢，最后他说，对于中共官方的讲法我们是这样看的。首先我认为当局明显是在这里讲大话，先不讲个55岁的大老爷为什么去公园在这里兜风，居然带着刀，还刺伤了好像是蓄意的。而且正常来讲，美国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好自意交往之中和其他人的空间感，怎样可能碰撞呢？即使是碰撞，他亦都难发生冲突了。其次，中共外交部说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但是因为这些这么小的事就连续斩了人家四个老外几刀，加上一个中国人，这个是几大的脾气，有几大的仇恨，哪个给这么多戾气或者仇恨他们啊？再者，改革开放在过去30多年，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一直都很高，甚至是当局煽动抗日游行的时候，中国人都只是会将那些 U 型锁砸向国内的同胞，而不是砸向洋人。现在什么导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对洋人亦都要揸刀相向呢？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这个是中共当局最近两年大力煽动仇恨美国、仇恨洋人开出的花、结出的果，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偶然或者孤立事件。中共本来要想以此来到转移国内矛盾，但是玩过火了才导致这个事件。大家其实也都注意到，在过去两年表面上中南海声称要改善中美关系，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多次会面或者打电话，要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升稳定性感。但是当局是明显加大了仇美的宣传，不仅将很多美国公司打成间谍，还将乌克兰战争、以哈战争这些罪魁祸首亦都讲成是美国。中共仲同反美的伊朗、哈马斯等等加强了联系。早前中以混血女孩 Laura 获救，而之前内塔尼亚胡就亲自表示过，他曾经请求习近平帮助援救 Laura。 即是说，如果中南海帮忙，本来 Laura 是可以更早获释的，这样习近平为什么不管呢？显然是希望比以色列难堪，亦都让美国因为国内外的抗议和以色列产生裂痕。现在警方说事件因为碰撞而起，亦即是说美国亦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个就是另一个版本的一切责任尽在美方。中南海在这里玩心理战啊，这样他能不能够达到目的呢？秦鹏说，我看好难了。第一，现在四名美国教师都还活着，或者过一两日他们就会从西方媒体上高看到当事人讲述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当然中共肯定会继续日后咬定他们的调查才是真实的，是美国人讲大话。第二，这次事件将对美国到华旅游，不管是民间定是商务旅游，产生重大影响。即使美国政府自己不升级禁令，寒蝉效应亦都是已经产生了。第三，在节目前中外关系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之下，这个亦都会让世界看到中国大陆并不是中共鼓吹的世界是最安全的地方。 将会带来更大更快的脱欧。在吉林事件之后，中共新华网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被网络广传，题目是民族意识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副标题是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这个好好地讲明了中共当局真的正在追求义和团式的民族觉醒，这些才是中共当局真正的追求。想当年慈禧太后一度想利用义和团反制洋人，最后落得个仓皇出逃，然后刀口向内将义和团全部剿灭，通通杀光。但是现在中共既怕被洋人闹，亦都怕权匪作乱，害怕韭菜学权匪，同时亦都想加强美国这些国家商贸和学术交流，又要不断鼓动仇爱情绪，这些是乜都想要的美梦，大家说会不会实现呢？啱啊，秦鹏评论得好好啊。但是中共所谓的一手院政策，到底他那个一手院里面那块棉花里面包含了几多支毒针呢？而中共这些超限战的思维，西方到底警不警觉到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